第五十二篇不可坠落离开恩典，在希伯来十二章，有该书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警告。本书的编排很特别，共有五个主要的教训，每一个教训带着一个警告。其中有三个警告是在教训之后，其他两个警告则插在教训之内。十二章全章是一个警告，接在十一章的教训之后。这个警告告诉我们要奔跑赛程，不可坠落离开恩典。奔跑赛程需要恩典，而恩典也足够供我们奔跑赛程。我们来看不可坠落离开恩典这件事之前，我要多说一点关于奔跑赛程的话。在十章和十二章里有三个同义词。十章二十节有又新又活的路。十二章一节有赛程。我们看过，赛程是指我们所奔跑的道路。若我们只是行走，道路还是道路。若我们开始奔跑，道路就成了赛程。第三个同义词是路径。活的路、赛程和路径都是指同一件事。我们所走的道路应该是所奔跑的赛程，而所奔跑的赛程也应该是路径。不论称之为赛程、道路或是路径，意思都是相同的。按原文，这里的道路和赛程都是单数，而路径却是复数。或许你会问，为什么是如此？这就像一条高速公路有许多分段一样，那许多分段就是许多的路径。十章二十节所说的路是指进入至圣所的路，十二章一节的赛程是为着达到目标得着赏赐。十二章十三节给我们看见，这条进入至圣所和通往神目标的高速公路有许多路径，而这些路径必须是直而没有弯曲的。有些基督徒的脚踝软弱，若是他们的路不直，就会因脚踝软弱而跌倒。因此，我们必须把道路修直，使他们不至于脱臼扭伤，反得医治。停留在至圣所里，也就是一直奔跑赛程。根据我们的经历，每逢我们在心思里打算妥协一点，我们深处的灵里就会觉得失去神的同在，而不在至圣所里。我们接触神的路也就立即变成曲而不直，这个弯曲把我们引离至圣所，离开见证的柜、隐藏的玛拿、发芽的杖和见证的板。虽然在开头的时候我们离开至圣所只有一点点，后来就发现离开的很远了。我们所奔跑的赛程最终必须是在至圣所里，我们若只在外院里奔跑赛程就太肤浅了。我们必须在至圣所里奔跑赛程。或许你会想，至圣所那么小，怎能奔跑赛程？不错，帐幕里的至圣所仅仅是一个长宽高个十肘的立方体，但在圣殿里，长宽高则各为二十肘。至中，新耶路撒冷长宽高各有一万二千斯泰底亚。至圣所长宽高的尺寸，不论在帐幕、在圣殿以及新耶路撒冷，都表征神那永远所示的完全。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，神都是完全而完整的，并且他的完整和完全也是永远无限的。我们越奔跑，至圣所就越扩大，从帐幕扩大到圣殿，最终扩大到新耶路撒冷。我们开始在帐幕里奔跑赛程时不过是十肘，我们再往前跑就成了圣殿里的二十肘，然后成了新耶路撒冷里的一万二千斯泰底亚。当我们在勇士里奔跑赛程时，就会发现至圣所是永无止境的，这是非常有意义。至圣所里的赛程是永远跑不完的。我奔跑赛程已经许多年，我越奔跑，至圣所就变得越长、越宽、越高。对青年人来说，他们现在跑的至圣所可能只能有十肘立方，但在他们奔跑了几年之后，至圣所要变大许多。我们进到勇士里，就会看见整座新耶路撒冷城就是至圣所，长宽高的尺寸都是一样的。今天我们一直奔跑的赛程是在至圣所里，这不间断之赛程的路径都必须修直。我们要修直路径，就需要恩典。我们必须奔跑赛程，不可坠落离开恩典。我们需要恩典才能奔跑赛程。依神的恩典，现在我们必须问一个重要的问题。恩典是什么？我年轻时，一些著名的教师曾教导我说，恩典的意思是我们不必做什么，神为我们做一切。 根据这个教训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行为，不算恩典。唯独主为我们所做的才是恩典。譬如我们不需要为我们的罪做任何事，我们若做了什么，那就是行为。主耶稣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那就是恩典。你对这个恩典的定义觉得满意吗？有一个时期我对这个定义觉得满意，但在思考过圣经中一些经节以后，我就对这定义起了疑问。约翰一章十七节说，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来的。十六节说，从他的丰满里我们都领受了，而且恩上加恩。使徒保罗在灵前十五章十节说，然而因着神的恩，我成了我今天这个人，并且神的恩临到我，不是突然的。反而我比众使徒格外劳苦，但这不是我，乃是神的恩与我同在。有一天，我把这一节与加拉太二章二十节做一比较，保罗在那里说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，我就明白，恩典乃是神在基督里分赐到我们里面，在我们的经历中做我们的享受。恩典不仅是主为我们所做的功，乃是三一神自己分赐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经历他做我们的享受。简单的说，恩典就是三一之神给我们经历。按照新约整个启示，恩典一点不差的就是神在基督里分赐到我们里面，做我们的享受。首先，他分赐到我们的灵里，然后他扩展到我们里面的各部分，成了我们的享受。这恩典是借着基督临到我们的，这恩典乃是基督的恩典，甚至就是基督自己。二，坠落离开恩典就是坠落离开基督，坠落离开神的恩典就是坠落离开基督。当我们坠落离开恩典，就是与基督隔绝。加五四，在这世上，加拉太的众召会与希伯来的信徒有同样的危机。保罗警告加拉太的众召会，不要偏向犹太宗教的律法而与基督隔绝，免得坠落离开神的恩典，就是基督自己。我们不该坠落离开恩典，却该接受恩典，靠恩典得坚固，并且站在恩典中。加拉太书和希伯来书都结束于恩典的祝福。与基督隔绝，原文的意思就是从基督剪除，如同树枝从树上砍下来。我们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。许多时候，我们与活的基督的交通被砍断时，我们也觉得与恩典隔绝了。相反的，当我们与亲爱的主交通密切时，我们也深深觉得是在恩典里，有恩典做我们的力量和享受，应付我们各种的需要。我们若需要生命，恩典就是生命。我们若需要力量和安慰，恩典就是我们的力量和安慰。因此，在实际的经历上，而不是在道理上，我们清楚地看见，恩典就是基督自己。以希伯来的信徒坠落离开神的恩典，就是放弃新约享受基督的路，而回到他们的老宗教。对希伯来的信徒来说，坠落离开神的恩典，就是放弃新约享受基督的路，而回到他们的老宗教。帐幕里各样器具的排列，就是享受基督的启示。在祭坛那里，我们享受基督做我们的祭物。在洗濯盆那里，我们享受他做赐生命的灵来洗净我们。在陈设饼的桌子那里，我们享受基督做每日的供应。在灯台那里，我们享受他做生命的光。在香坛那里，我们享受他做复活的馨香，使我们蒙神悦纳。然后在至圣所里见证的柜那里，我们享受基督做隐藏的玛拿、发芽的杖和生命之绿。这就是照着新约的路享受基督。希伯来的信徒若放弃这条路，就坠落离开了恩典。我们对十二章十五节的话不可肤浅的领会。我们若深入希伯来书，就知道作者所说不可坠落离开神的恩典，意思乃是指不要放弃新约享受基督的路。换句话说，作者似乎是说，希伯来的信徒啊，不要退回到犹太教，你们若这样，就是放弃享受基督做恩典的路，也就坠落离开了神的恩典。二，希伯来的信徒能留在新约的路上，是应接受恩典，靠恩典的坚固，并站在恩典中。十二章二十八节说，
就当接受恩典，
借此得以照神所喜悦的，以虔诚和畏惧侍奉神。 希伯来的信徒留在新约的路上就是接受恩典。
接受恩典也可译为取用恩典。
我们都需要取用恩典并彼此帮助取用恩典。你的妻子若难为你，你要告诉她取用恩典。留在新约的路上就是取用恩典。只要我们肯取用一点恩典，整个局面都会改变。
有时候，
一位弟兄和他的妻子同坐吃饭，气氛阴沉。在这种情形下，我总是劝做妻子的先取用恩典。
他若肯，餐桌上就会有光照耀。丈夫会说，赞美主，恩典的确是最健康的食物。
保罗在13章9节告诉我们，要靠恩典得坚固。
而在罗马5章2节，他说要站在恩典中。
我们既然都接受了恩典，现在就要站在其中。我们一旦接受恩典，并且靠恩典的坚固，就能站立在恩典中。三、坠落离开神恩典的原因。一、苦根热衷犹太教的人。
保罗在希伯来12章15至16节说，要监察，免得有人坠落离开神的恩典，免得有苦根长起来缠绕你们，许多人便因此沾染污秽，免得有淫乱的或贪恋世俗如蚁扫的，他因一口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。这几节给我们看见
坠落离开神的恩典的三个原因，就是苦根、淫乱的和贪恋世俗的。照希伯来书上下文的含释，苦根该是指某些热衷犹太教者，他们使希伯来的信徒偏离神的恩典，转向犹太教的虚仪，因而轻忽神的圣别，在神眼中把自己玷污了。这种苦根缠绕希伯来的信徒，想以犹太教说服他们，把他们掳回犹太教，使他们在凡俗的宗教里被玷污，
而不圣别归于圣别的神。
热衷犹太教的人企图说服希伯来的信徒，使他们以为新约的路是错的，旧约的路才是对的。
按原则说，
在主的恢复里，众召会中也曾有过苦根。
这样的苦根会说，在召会里有一端。
最近有一处召会就有这样的苦根。有些亲爱的圣徒因而中了毒，这种毒一进到人里面就很难消除。
这种事我不仅在美国看过，也在台湾和中国大陆看过。
我们不该听信这些苦根，因为他们的用意是要破坏主的恢复。
苦根能使我们坠落离开神的恩典。
我完全确信，主的恢复乃是今天我们享受恩典最好的地方。你若离开主的恢复，你必定坠落离开神的恩典。
我们在灵的深处知道，在我们来到召会之前，从未享受过像现在所享受的恩典。不要理会那些反对者所说的话，只要留意你的经历。
反对者常会搅动你的头脑，好像蛇搅动夏娃的心思一样。一旦他们搅动你的头脑去想那些事情，他们的话就会使你中毒。
结果
你就会离开主的恢复，或对主的恢复变得冷淡消极。二、淫乱的叫人坠落离开神恩典的第二个原因是淫乱的人。
保罗写16节时，可能是想到雅各的长子流便，
因为放纵肉体的情欲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。
因着肉体的情欲，
淫乱的人就与神新约中享受基督的路隔绝了。任何事都比不上淫乱更毁坏神的子民，我们都必须逃避。淫乱的人就像流便一样，因着被情欲玷污，就要失去长子名分的福。三、贪恋世俗的坠落的第三个原因是贪恋世俗的，
就是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，并且被物质的享乐所俘虏的人。这样的人就像以扫一样，因着一口食物把自己长子的名分卖了。以扫是以撒的长子，他的长子名分是双分土地、祭司职分和君王职分。
他因贪恋世俗放弃了长子名分，双分土地就归给约瑟，祭司职分归给利未，君王职分归给犹大。希伯来12章17节说到以扫，后来他也想要承受祝福，竟被拒绝。虽然带着泪苦求，还是没有反悔的余地，这是你们知道的。
没有反悔的余地，
不是指以扫没有悔改的立场，乃是说他没有立场，没有路，
凭悔改扭转他所造成的结局。
我们基督徒由神而生，是他所造万物中的初熟果子，是神在他的造物中所收割的。 就这意义说，我们乃是神的众长子，因此由我们所组成的召会称为众长子的召会。我们既是神的众长子，就有长子的名分，包括承受世界祭司职分和君王职分，这些是在要来的国度里主要的福分，是那些贪恋世俗爱世界并追求世界的基督徒在主回来时所要失去的。至终在千年国里，这长子的名分要成为得胜基督徒的赏赐。任何属世的享受，甚至一口食物，都会使我们丧失这长子的名分。在这样严肃的警告之后，希伯来的信徒若仍沉湎于他们老宗教的一口食物，就会得不着对基督完满的享受，且会失去国度的安息，连同其一切福分。我们在基督里有特权享受的一切，实际上就是要来国度里福分的预尝。对这预尝的正确享受，会引我们进入国度福分的完满享受里。我们今天若不享受基督做美地，怎能在国度里进入他的安息，与他一同承受地土？我们今天若不操练做祭司，接触他，用祷告服侍他，怎能在国度里尽我们祭司的本分？我们今天若不运用灵，用神所赐的权柄管制己肉体全人，并仇敌及其一切黑暗的权势，又怎能在国度里与基督一同作王，与他一同辖管列国？我们今天对基督的享受，以及对祭司职任和君王职任的实行，都是预备我们，使我们将来够资格有分于基督的国。在创世纪一章，我们看见神照着他的形象造人，使人能彰显他。按照希伯来书中极深的思想，彰显神是祭司职分的事。今天在新约里，敬祭司的职分乃是让生命之律把神做到我们里面，使我们成为他的彰显和见证。这就是做祭司彰显神的形象的意思。从起初，神就命定人做他的祭司。不仅如此，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人，也赐给人管制权，叫人管理一切受造之物。这就是君王的职分。凭神的形象彰显神是祭司的职分，凭神的管制权和权柄管理一切受造之物是君王的职分。因此，祭司职分和君王职分是人从起初就有的。再者，神把地给了人，使人占有地，并借着神的彰显和管制权的扩展而遍满全地。因此，我们在创世纪一章看见，神将祭司职分、君王职分和地土这三样指定给人做人的定命。亚当堕落以后，神就拣选另一族类，就是亚伯拉罕的族类，做他的子民。我们读旧约，就看见神对以色列人的目的与起初神对人类的目的是一样的。神原本要把祭司的职分赐给以色列人，使他们彰显他和他的权柄，而能代表他。神也把地上最美之地给了他们，因此以色列人就有了祭司职分、君王职分和地土。然而以色列人大多数都堕落了。雅各的长子流便本有长子的名分，但因着他的堕落和放纵肉体的情欲，就失去了长子的名分。结果长子的名分就分为好几分，承受地土这一分归给了约瑟，他的两个儿子得着双分土地，祭司职分的这一分归给了利未，君王职分的这一分归给了犹大。到了新约，我们看见神的目的是要召会全体的人，借着祭司职分彰显他，凭君王的职分代表他，并且占有全地，在地上过正确的为人生活。今天在地上没有一个人有正确的为人生活，不幸的人没有，因为他们还在堕落中。我们基督徒虽然得救了，现今也没有，因为现今是我们丧失魂并为神的见证受苦的时候。根据希伯来书，有一天我们都要得着长子名分里的三样东西。地土就是将来的巨人之地，在二章里曾提过，将来这巨人之地要赐给我们这些做基督同伙的人。再来是我们要占有这地，管理全地，并要经祭司的职分。在要来的千年国里，我们会有正确的为人生活。人在创世纪三章所失去的，就得着完满的恢复。在要来的国度时代，所有的得胜者要占有巨人之地，做祭司彰显神， 并且作王管理万国。那时创世纪一章里一切赐给人的都要得着恢复，那就是正确的为人生活，
这就是神的目的。因着神的子民不是都关心他的目的，所以他就为关心他目的的人设立了赏赐。
在已过我们看过赏赐和得着魂的事，得着魂就是有正确的人性，过正确的为人生活。我们今天还不能有这样的生活，是因为地还没有得着清理，
但是在要来的国度时代，全的都要得着清理。我们要进来占有这地，
进神的祭司职分彰显他，并进君王的职分代表他，这样我们就是正确的人，靠着耶稣这位正确的人而活，
完成神永远的定旨。
那时创世纪一章就要完全应验，全的都要被正确的人占有，
他们在祭司的职分里彰显神，并在君王的职分里代表神，这是神在他永远定旨里的目的，是我们智慧的神与父所给我们的分和赏赐。
在要来的国度时代，我们都要在完全和荣耀里，并要得着魂，凭正确的人性享受正确为人生活，
这是神心意的目标，是赏赐，也是长子的名分。
我们今天记得了这长子的名分，就必须运用，我们必须操练我们的灵，彰显神，代表神，并享受基督做我们真正的土地。
我们今天若不做这三件事，在要来的国度时代里怎能做得到？今天我们必须尽祭司的职分和君王的职分，
也要享受并完全占有我们的美地。我们若这样做，就能完全准备好，
进入占有要来巨人之地的喜乐，并进入尽我们祭司职分和君王职分的喜乐。
那时，我们就会得着赏赐，享受长子的名分。
这就是神的目标。